当一个可爱的小孩子。我突然间觉得说，怎么有可能？我所认识的刘胜武，怎么有可能写出这样的内容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他在某一方面的这个他的一个啊，不是程度的，他那种概念方面。所以从他的内容，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静静的观察，静静的观察看这个事情呢到底怎么演变。我感谢神，然后一直到现在呢，都有朝正方面的来演变啊。那我们非常谢谢他们啊，萨利嘎嘎啊！我们再鼓掌一下啊！啊，非常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获取甘霖的这样的一个崇拜的活动啊。我们在这里呢是要来分享神的恩典啊。那么现在呢？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继续我们的分享。那因为我们要配合呢，这几位团员他们等一下要到淡水去啊，那我们要给他们槟榔吃，所以呢，我们可能这时间呢会稍微做调整，或者呢，你们可以先领两个便当就走了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他们是吃两个便当的哈，我们不要忘记啊，要唱起歌来啊。那如果时间正午，若时间合不来的话，你们就先拿便当就走了啊。便当等一下就会到了，那不要拿三个哈，因为拿两个就好，我们人也是不少留下来的人了。好，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分享雅歌。雅歌我们刚刚谈到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这次的时间的安排，各位已经发觉到说跟上次不一样哦。上次是一节，然后一个主Q&A，一节，然后一个主Q&A哦。那现在呢，因为我发觉到说早上就开始Q&A，因为还不晓得内容是什么，所以呢常常是问跟主题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的Q&A呢是排在最后一节啊。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三节。那我现在接着下去这一段呢，我就会比较这样子的带过去，然后就是一段一段，因为我们总共有八章，我们尽量的呢，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这次来呢是因着雅歌哈，所以我们尽量的将这个雅歌能够做一个概略性的一种介绍。当我们知道神的爱情比酒更美的时候，就像刚刚圣父所做的见证。其实当你有那种被神亲过的感觉之后，你对神的事物的了解相当敏锐，那种感觉不一样，相当敏锐，你对一切的神的动作跟圣经的话语跟周遭的环境跟你所处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家庭，你对他的感觉那种心的跳动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你对他的爱有一种，你会觉得说进入了另外一种很难以去表达一种方式。那么也求神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他亲嘴，而且呢，当你被亲的时候，不要害羞，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有什么不对，将它清楚的表达出来，清楚的表达出来啊！我们不要一直被真理这两个字卡死。无论如何，按照我所说的，我所知道的有限，我所知道有限。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看法不同，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工作上就在从那个看法一样的事情上来工作，但是每个人领受是不一样的，这样整个工作才能够活起来。如果我们动不动呢，就要用真理、真理、真理这样来限制一个人对神的感觉的话，那我们这次教的信到最后只会感觉是什么求圣灵说方言，除此以外没有了。所以你会感觉到说，我们的道理不断的在五大教里面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你会觉得说是相当的可惜。不能说它是不对，但是相当的可惜。因为爱情不止，爱情的故事是诉说不完的啊。在这里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乳名到处染的香膏，所以呢，众童女都爱你。你的膏油，你的膏油馨香。对我来说，这个膏油呢，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按照罗马书记载，保罗他认为， 人要认识神的神性永能，不需要透过圣灵工作，不需要这样写法吗？保罗说，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神的神性永能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我们也不会惊讶为什么不在我们教会的人对圣经、对神、对神的能力、对神的爱能够这么清楚的解释，这么清楚的体会。其实他们是透过许多的管道来认识神，但是我们已经被局限成你每一个事情呢都要一解圣经根据，如果没有一解圣经根据，那你这个就不用再讲。但是爱你怎么去将它限制呢？很困难。所以我看主耶稣基督谈道理的时候，主耶稣谈道理，他很少引用圣经。耶稣基督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虽然耶稣这个旧约经在哪里啊，他不动也不说哪一章哪一节，不是吗？你看这个所罗门王所穿的都比这朵花都比所罗门王所穿的还要美丽，圣经根据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在神的话语里面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由的回想，我们将自己限制了，而且呢，这个限制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总害怕有一天，在我们教会里面，不再有人能够谈神话，谈神话只剩下少数几个人的专利而已，去的人只是听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说啊，神爱我，因为我感到你这个要经过审查，你没有经过审查，你不对话的，你完全是死掉的，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能够重新回过头来，你一看看任何东西，你会很深的感动。像刚刚那个圣母所说的，姑不论他是说过是这种分享啊，我觉得那个声音回答他的是蛮妙的啊。我就是那个掀起那个窗帘的那个后面那个耶稣。当亚当犯罪之后呢，掀起了凉风，神就来了。当刘师傅坐在客厅的时候，掀起了凉风，他就听见了什么声音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姑且不要用真理来定义他，你就说这个人体验是蛮好玩的啊，而且呢，给他一个很正面的一种体验。他说好，我不再祷告了。然后不断的尝试，从此以后呢，我们教会也是很多的人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败，但我总觉得这批尝试的人啊，尤其刚刚站在前面这几个，我对他们真的有很深的感情。我跟刘圣母在一起的时候，听了很多的故事，听了很多的故事，我觉得说他们对神的那种爱情，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去体验，能够去感觉。所以他说，你的膏有馨香，就神的创造非常的馨香。那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看到神的创造？看不到。所以我建议各位哈，现在透过电脑去看神的创造，因为我们现在看过去都是这些钢筋水泥。现在你们透过那个太空总署啊，太空总署照回来很多漂亮的相片，非常多啊。他们现在不是有一个车在这个 Mars 上面吗？ Mars 是什么我也不晓得，叫做什么什么星哦，金星还是什么火星？火星。哎呀，我看到他那个照回来的相片哦，我说哇，站在那里的感觉不晓得是什么哦，那我感觉相当的美哦，相当的荒凉，但是又相当的美。你要觉得说那个地方又没有人在看，为什么要创造这么美？为什么谁在看？人家做事看得见呢。他说天上的星宿在颂赞神，他没有看见，但他感觉得到。所以这里说你的膏有馨香，但是呢更美的是什么？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一个香膏它落在瓶子里面当然就很香了，但是如果这个香膏是倒出来的，是满了污染，满了污染，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当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海兰，比如说了啊，海兰，这是阿美族画在漫画，在漫画 很痛心的在形容我们这些平地人啊，因为我听圣母说了，当时平地人到了山地的时候呢，阿美族呢伸开双手来欢迎他们啊，就让一块土地一块土地骗过去的啊，所以呢，他们祖先就跟子孙讲说，这些人叫做排浪，所以呢，我的名字外文名字叫排浪。我不骗你的，我叫排浪吗？我自给自己名字叫排浪，我要记住这个故事嘛。你是坏人，你是坏人，因为你欺负别人。所以好了，当你真的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试试看，你去讲他的名字，你试试看。现在给你们20年，找一个你最爱的，你在内心轻唤他的名字。你看多么的香，他给你的力量多么的大，对不对？这个妈妈哈，涵涵，叫她女儿涵涵，工作再怎么累，涵涵哇，整个力气都起来了，不是吗？反正就是小女儿啊。所以，当你很爱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光是名字，他带给你那个力量。不是你能够想象的，你就轻唤他的一声名字，他能够带给你多大力量？更何况这个名字是神名字，更何况这个名字呢是那个理论上最爱你的。所以耶稣这个名字，他像道出人香港，是多么的芬芳的。但是今天耶稣这两个字已经被我们讲淡了，真的已经讲到没有什么作用了。耶稣，主耶稣，到处耶稣。你哪天晚上轻声的细语，轻声的叫他，主啊，耶稣。你看你有什么感觉？你如果还没有什么感动，我看你就继续吧，就继续吧。所以他说，你的名字像道出来的香膏，神的创造让你有一个人生的赞叹，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耶稣这个名字，他能够彻底改变你，不是吗？所以在我不是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喜欢一个镜头，就是洗礼。以前洗礼常常在见证什么人看到水变成血，哇！所以呢，每一次洗礼大拍就看有没有人看见，对不对？这个到最后让我起很大的反感。我虽然是当传道人。但是我那时候很反感，我很不喜欢，有点厌恶听到这个见证，因为我最后听到说有些弟兄姐妹到洗礼场呢是抢着好位置呢，要准备看宝血出现，到底什么人洗礼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在纽约洗礼回来，一个学生哈、啊、就在我坐在旁边，那台上在见证什么人看到宝血，哇，一个接一个，那上面都一样的见证了啊！那感觉神呢，我已经讲了，跟着保险员阿门老师下去了，另外一个当当当当当下去了。我想说这什么作用？到底要做什么？这个见证要做什么？那我才听到很累的，因为有几个人看见，就问旁边这个年轻人，才20几岁，一个大学生。我说：“哎，你刚受洗，你有什么感想？”我这不经意一问哈。他的眼泪掉下来，那个大男人，他说：“我感觉到我的整个心哦亮晶晶。”没有人找他见证，因为还没有拿到保险。所以我觉得我们失去很多。在法国刚开始，我刚开始当传道，每一次洗礼都有人看见证的，看到保险水变成血，我也蛮高兴的了。说你不要小看我这个传道嘛，还是有看到异象的啊，蛮高兴的。但是听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呢，我内心起烦躁，我就跟他们说每一次看到异象，请问我们教会改变多少？既然没有改变，那这个异象做什么？神显这个异象给你看干嘛？他给你看是要改变你，不是吗？他显上的宝血给你看，你知道诉说就结束了，完全没有一个感动啊！我看到流血了啊，怎么样？耶稣流血跟你这么关系而已吗？你没有看到，因为看到他的血，你看嘛。比如说哪一天海兰手得到了，你就问他妈妈，那妈妈说：“哎，我女儿流血了嘞，我看见我女儿流血了嘞。”你会这么讲吗？不会吧？那妈妈看到说：“哎，流血了。”那种感情， 那种整个你就看说这个妈妈整个爱是怎么的表达出来，不是吗？你怎么看怎么都没有这种感觉，只是一种诉说而已啊。我看到的随便的血感谢主他们下来了，所以讲了之后呢，从此没有人看见，真的从此没有人看见，直到上一次才有出现而已。那没有人看见之后，我看到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就去洗礼场的时候呢，没有人在敢看保险，每个人都在看生人受洗。你看人受洗哦，你看那个人从岸上走下来，一个死人一个罪人，来到河的当中，你奉耶稣的名替他施洗，不到三秒他活起来，身为一个神的儿子，没有罪的人走上这个岸上去，这个能力有吗？你怎么有可能不感动？一个一个，所以我在巴黎洗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慢慢的，这个东西不要快，不要赶，慢慢的。所以你们如果去看巴黎的网站哦，巴黎的洗礼都很慢，慢慢的，你不要赶，不要哇，这么时间不够，这是洗礼，你慢慢去体会，神怎么样在他这个人身上显出他的大爱。所以你的民众倒出来的香膏，你的民众倒出来，所以当众从你呢都爱你。当你能够对神的创造有很深刻的敏感度，你看到一朵花，看到一片云，看到一阵风，甚至看到一个飞鸟飞过，甚至看到一个夕阳，你都会觉得神真伟大，神真伟大，他怎么带给我这么宽广的事情，这么美妙的东西？那接着呢，耶稣这个名字在你耳中响起来，你想这个名字带领你走过多少艰难的道路，这个名字将你从罪里面救出来，这个名字呢他还要继续带领你走下一辈的路径。那就是哇，神的爱怎么会这么的高这么深，我怎么有可能不会，怎么有可能？人跟人之间三五天就可以有感情了，很深的感情。你跟神二三十年，请问感情有多深？你去聊聊看。你跟耶稣基督的感情，跟一个你认识五天的人的感情，你去测量看看，哪个有感觉？所以我总觉得说，至少我自己整个信仰好像失败了，信了这么久，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能够进入两个里面。我才深刻的明白说，其实爱不是交流，爱不是交流，你要嘛就走进去让他亲嘴，要不然你永远不知道，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爱你，你只能不断的重复的向外面的诉说别人告诉你的事情，这个感动你自己不了，你也感动不了别人。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呢是理所当然的。在第三节说他们爱你，众同你的爱你，到了第四节最后他说他们爱你呢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愿你吸引我，神先爱了我，这没有办法否定，神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爱我，神他吸引了我们，那接着呢我们要快跟随，信仰一定是个动作，信心一定是个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是我们今天却很强调等待，等待啊，祈祷了祈祷了啊，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了都不要动了，不是吗？为什么？因为有阵子他自己还不晓得怎么去做啊，或者是这是一个推脱的方式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什么？等待，这个是信心，跟着怎么做啊？跟着怎么做？但是真正的信心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真正的信仰是动态的，动态的。他吸引了我，一个被吸引的人，比如说摩西看到烧着的荆棘火焰，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我要近前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吗？你被吸引，就会靠近他，但是你靠近他的时候呢？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就快跑去跟着你，因为你吸引我。但是当我们快跑跟随你的时候呢，这个网呢 就往后跑，往后跑，就像一个妈妈带个孩子一样。妈妈怎么开始教小孩子走路？小孩子开始走路，你说过来过来过来，对不对？你站在这里，孩子过来过来。当孩子过来的时候，你什么动作？你往后退嘛，对不对？我们都听过这个小孩，好，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那孩子在这里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你，跟神也是一样，当神吸引你的时候，你快跑就要跟随他，他一定会跑。就像刚说的一样，你好像找不到他，追着半天他走在前面，但是他带你去什么地方？带你进了内室，进了内室，不只在门口看而已，你能够进到他的内室去看，哇，怎么这么美丽？你在外面看到故宫很漂亮，没有错。但是当你进入罗浮宫的时候，你会说怎么每一个房间都这么漂亮，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当你进入罗浮宫的漂亮，再出来再看罗浮宫，感觉不同。你如果没有进入过罗浮宫，只是外面看，哇，很漂亮，这东西到底多么美。但是你出来之后呢，你看着这个罗浮宫，纵使你看不到里面的图像，但是你看着它里面的图像一个一个出现，让这个罗浮宫显得更加的美，不是吗？我们对人也是一样啊。一个人，比如说刘胜宏，刘胜宏，你如果不是认识他，你就跟他就是蛮好笑，不是吗？但是你如果认识他，这个好笑里面有多少泪水？真的掺杂很多的泪水，你才会觉得你又哭又笑，就是说真的是蛮好玩的，蛮好玩的。虽然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个曾经进入另外一个人内心的人走出来，跟一个没有经过他内心走出来看同样一件事情是不同，看同样一个人是不同。那我们是到底有没有曾经进过什么内心？没有。为什么？因为教会不同啊，在奥秘啊，在奥秘啊，不要谈了啊，这个什么东西不要谈啊，这个没空，哪都没空，什么都没空。为什么？你就听我说就好了，我怎么告诉你就怎么做，你自己不要去研究了，太危险了。哎呀，这没有人带你，然后最自恋危险的，不是吗？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内室，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你如果进入了内室，当你快跑跟从主，你就跟着主跑，跟着主跑，主一定会带你进入内室。当你进入内室之后呢，你就会说了，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深沉美酒，他们爱你呢是理所当然。酒啊，刚才很久很爱你，这个隐喻很大，这个隐喻也相当大，这两个是在拔河。你不要将它当作是恶，这是美善，这是人的美善，这是神的美善。人的美善有很多可以吸引你，可以吸引你。当你要工作的时候，当你要为我们不要说神，那时候太抽象了。我就像家庭好了，小孩子啊，一个妈妈，我总觉得妈妈很伟大。一个少女，她有很多的朋友。当她嫁给一个人的时候呢，她跟这几个朋友就疏远了。当她生了小孩之后呢，她跟这几个朋友都失去音信了，然后整个心思全部放在这个家里面。那等到过了20年。孩子长大独立了，哎，妈妈最孤单了，因为朋友都没有联络了嘛，剩下只剩下一个先生跟太太而已。那这时候开个同学会，这个妈妈会很高兴，所以很多是女孩子的同学会，我们孩子比较少，因为他们需要，因为他们孤单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哇，那同学都讲很多话，哇讲很多话，所以这个时候同学会好不容易20年之后同学会出现了，很高兴，对妈妈也是很高兴的事情。所以他一定准备要去参加这个同学会，他先生他小孩都会鼓励他去。但是如果在这一天他的小孩突然发烧到40度，眼睛掉起来了，你想妈妈会去当同学会，只会留在家里面照顾小孩？他最后的选择通常会留下来。为什么？虽然酒的诱惑力很大，但是爱就会胜过。如果你真的有爱的话，那换过来，如果是姐姐，姐姐去参加同学会，妈妈说啊，弟弟妹妹哈，发烧你留下来看呐、啊。 他呢一定是很不情愿的，不是吗？纵使呢到最后被锁在里面看过孩子啊，看过弟弟妹妹呢，也会一直跟弟弟妹妹放好厉害，一起让一起拜嘛，啊，你看你被挖出来，挖出来，挖出来，不是吗？会很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没有办法，他这个爱是不同的，他对妹妹的爱跟妈妈对女儿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很容易被酒吸引，被酒吸引。但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呢，是告诉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怎么样让这个爱能够胜过这个酒？你要怎么样爱神，爱到理所当然，敬拜神理所当然，你去服务为神工作是理所当然。所以雅各有另外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哦，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心所爱的，只等到他自己情愿，不是吗？这是一个很美的话，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我非常爱他，那是他爱我可能还不够嘛，你不要惊动他，不要叫醒他，你等到他自己情愿。因为如果不情愿的爱嘛，你为什么嫁给我？因为我妈妈叫我嫁给你啊。你说听在我的耳朵里面有什么感觉？你为什么嫁给我？因为听说你家财产很多啊，你有什么感觉？所以你若不是出于爱情愿，有什么好处？你没有办法发展，你一生过得不是很快乐。所以我们在这个二节到四节呢，他告诉我们说清水，你要跟神清水，你要跟神有个很深的灵巧，一个面对面，而且是这种是一个很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去亲亲看，那种感觉，我自己的经验在分享，就是在写雅各的时候，那种感觉好像是被亲住一样，你很难去忘记那种感觉，那种神的话语的甜美，神的话语的力量，是那种安慰的力量，是那种给你的应许，你很难去忽略，很难。你再怎么艰难，过后的日子再怎么艰难，你基本上是不愿意有，不愿意有。你甚至会觉得说，主啊，你也看见了我是多么的爱你，不是吗？你也知道，你也知道，我爱你是理所当然，因为呢，你是这么的疼，这么的疼。所以当你变成亲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深的，不是你不要这么说，你要祷告就不是，这个完全不是哦，是一种。反正坐在客厅试试看吧，像这种圣母在说，这风吹过来叫我。每个人过程不一样啊、哦。然后再来，你要去观察神创造，去观察神创造，去细想耶稣这个名字给你的意义，给你的恩典给他。然后再来呢，你要快跑跟随。你既然被吸引了，但是你到底要不要快跑跟随？还是说啊，我已经被吸引，已经得救了，我已经进门了，那就好了。你这样的信仰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信仰一定要成为一种喜乐、力量跟平安。如果你这个信仰里面没有喜乐、没有力量、没有平安的话，我总觉得说你这个爱是一种很大的失败。就像我们就回到人间了，如果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力量，你们一天到晚住在一起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心腹，神在天上。我总说有时候觉得他蛮可怜的，我虽然有点可怜，但是他更可怜。为什么？他在天上看啊，每个人都来教会啊，都来祷告啊，他也知道说，哎呀，这几个信里面呢，为的是什么？一个是为了抢进天国了，一个是为了事业顺利的，一个是为了这个，没有一个是因为为了爱我，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背后的目的。那如果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是这样的心情来跟随你，你有什么心情？那神在天上哇一大堆什么这些人来，然后都说他爱我，你听了会头晕了，哎呦天哪，我宁愿不要做爱情，太恶心了，对不对？好，那这个二节到四节是个祷告，所以我们要清楚啊、哦，整个雅各是个很深的祷告，要跟神很亲密。那接着呢，第五节开始呢，就是神跟他的圣徒在每个时期的一种表达哦。第三节、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黑却是秀女， 如同击打的杖痕，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用指头把我晒黑，就轻看我。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虽黑却是秀，我虽然外面看起来是这么的黑，我的罪看起来像是这么的重，但是我的内心是秀的。我虽然黑得像击打的帐幕，击打是这个大卫仇人啊，像击打的帐幕这么的可恶，但是我内心里面呢，像和平军的居首一样，那么干净。那我为什么晒黑的呢？因为呢是制服将我晒黑，所以我这个黑不是我的本性，不是我的本性，而是后面的因素。那这个后面的因素为什么让我这个看起来一个这么秀美的人看起来罪这么深呢？他接着说，因为我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同母的兄弟啊，就是我们同样一个祖宗的神，一个祖的人。我同母的兄弟呢，就是这些古时候的先知祭司们，他们带领我们这些以色列百姓，不但没有带领我们去敬拜我们的神，却带领我们去侍奉外邦的神。所以我同母的兄弟呢，他叫我去看别人的葡萄园，但是我自己的葡萄园呢却荒废了，却荒废了。所以呢，这更显出我的罪。我花了许多的力气，我奉献了许多，都是给外邦之神，给外邦之神。所以他内心有个很大的呼唤，内心很大的呼唤说，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正午的时候你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个古圣徒呢，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内心寻起心起要寻求神，寻求神。所以我今天有个疑问，我今天有个很大的疑问，我们今天到底是在看守神的葡萄园，还是在看守别人的葡萄园？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今天的一切的服事，到底是为了神的事工，还是为了人的事工？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所做的，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比如说我以前当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这么问，你今天忙忙碌碌所做的是为了神呢，还是为了你家的温饱？你去到一些艰难的地区，是因为你爱神呢，还是因为你爱你的妻儿？因为你不去，可能就是没有生活费了，所以呢，为了你的妻儿生活费，所以你就去了，还是为了神？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表面上好像是在牧养神的，在神的葡萄园里面，但是我们所工作的其实跟神是没有关系，跟神没有关系，神也不会去纪念他，因为神太知道说你不是为他所做。所以我们做了许多，但是呢，至少这么晒了很黑。你越做好像离神越远，越做离神越远。当圣经里面耶稣谈到说，有些人到末后的时候会说：“我的主啊，主啊，我们为你做许多工作，神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这个不是指着别人说的，这个是指着我们自己说的。你是每天在说主啊主啊为你工作的人，说你有一天神会告诉你啊，你在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因为呢你并不是因为我，也不是按照我自己在做，是按照你另外的规矩在工作，是另外别人制定一个规矩说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的服事神。那我们今天常常是将这些同母的兄弟所规定的这些东西当作是神的东西，所以我同母的兄弟呢放弃了那种服事真神的这个心，反而带领我们去服事好像又看得看不见的神，另外一个神那种假象。所以许多的工作做到最后，你会觉得说有点落空的感觉，没有在工作当中呢跟神更加的亲近。那我的同母兄弟呢，让我去看别人的葡萄园， 但是我自己的葡萄园呢却没有看守。所以你所做的工作在神的家里面完全看不到的结果，完全看不到。我自己有个很深的一种质问，因为我在教会已经60年，真耶稣教会从我小时候他曾经达到一个我自己的感觉一个顶峰，接着呢他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今天我的感觉今天一直往下滑。我自己在分析，当来到这个顶峰的时候呢，我们是物质缺乏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连要访问都没有电话打，都是要你自己坐车拉到看电话面，然后去到他门口拉过来的，这样子你也没有办法打电话，什么都没有，都是用脚力用流汗去做的。那这个时候呢教会却不断的发展，那等到我们就说啊，这样太辛苦了，我们要很多的财力，很多人力，什么东西全部投进来了，当这投进来之后，你却发现哎，怎么教会不成长，教会怎么是越来越不成长，那我们就推进这个社会了，因为世界末日到了嘛，所以人就厌烦真理嘛，不听真理。但是同时呢，你看别的教会，你看别的宗教，人数不断的增加，那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环境底下，它是往下下降？为什么？这是我一个很深的一个疑问。那我们这里所做的，为什么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看不到东西？为什么？但是在外面呢，好像也是名声不错，好像在外面结了许多的果子。所以很多我们现在外面的对我们的公平啊，我们比如说这个不是任何的贬义啊，我们很感谢神他们这个失败唱的很好，这个例外啊，你看这个啊变成蛮有名的。那我们教会是每天每一年都有什么什么优良的奖啊奖牌啊，内政部有的。所以我们在外面的公平说不定很好，但是在里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彻底的再想一次，我劳劳碌碌到底是在耕种什么葡萄？为什么耕种了半天没有一个葡萄长出来？为什么？所以这也是古圣徒一个很大的一种痛苦。我们从旧约里面来看，他们很多古圣徒想要寻找神，但是找不到，找不到，因为这些祭司、这些长老、这些文士们呢，这些带领的人呢，带领他们走迷的路，走迷路的。我在想，带领他们怎么？他们这几个人是在以前就是这么虔诚呢，还是轮国之后才这么虔诚？我在猜，他们之前应该不少虔诚。为什么？因为按照旧约先知的责备，当时以色列国为什么会毁灭？被人放弃，就是因为他们这些站在高位的这些贵族啦、这些祭司啦、这皇族啊跟祭司都堕落了，堕落了，所以将百姓整个带领了，所以那神就重重惩罚，让他们灭国家。所以我想，他们这几个人在本国的时候应该不少钱，等到他们被掳了，被掳了，大彻大悟了，知道说不行。不能这么下去，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所以你看到他们是贵族人哦，那个丹以他们呢，他们是从贵族里面选出来的。那这些人呢，在先知书里面是被责备的，被责备的。所以当他们到了外邦之地，他们知道错了，被掳了，他们知道是错了，就像这里一样。我在别人葡萄园呢，我在那里呢，我找到你啊、哦。所以他被掳之后，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在何处牧养？求你告诉我，我怎么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求你告诉我，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跟踪这个葡萄园，你也不在；那个葡萄园你也不在，你到底在哪里？那你在治政当中最痛苦的时候，环境最艰难的时候，你却能够让你的羊歇卧，但是呢，我完全无法说是到底发生什么错误。犯什么错误？一个信主的人怎么有可能得不到平安？为什么？如果有得罪你们的话，请你们原谅啊！真的，我很抱歉，我讲这个例子。 我当然可能变成我自己。我听说我们教会自杀的越来越多，得忧郁症的越来越多，我真的无法明白这个本身所呈现的是什么。你这个信仰已经出了问题，你这个唯一得救的教会，你这个唯一有圣灵的教会，你这个唯一未受光明的教会，你这个唯一有什么东西的在方舟里面的人，不是跳楼就是忧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我真的很难去明白。我们信仰这里面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找不到什么，找不到，找不到。所以当时古代圣徒是一样，我心所爱的你到底在哪里？我们忙忙碌碌在跟踪，但是你到底在哪里？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过得这么的艰难？为什么？为什么至午的这个太阳晒得我们这么的炎热？你不是说过吗？白日的太阳一定不伤害我，月亮月亮不伤我。为什么我这样的在这么痛苦当中过得是如此的日子？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重新回来。当然，我希望有一天我得到忧郁症了。讲真的，我在希望别人得到忧郁症，像我讲忧郁症的时候，你们才会想说都是你们讲什么话。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我真的很同情，我也真的祈求神，让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但是我听到太多太多，我听到真的心里面很慌。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你告诉我，从小就告诉我，你是唯一的，你是有圣灵，你是有真理的，是大有恩典，你是神所爱的，里面的却这么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教会不快乐？为什么快乐不起来？为什么不像别人那么的快乐？为什么得不到平安？每次来就是认罪，就是悔改，好像你跟神永远没有那么爱情的故事，没有，就是等他惩罚你。你这种日子怎么过得下去？怎么信仰怎么下去？不可能。所以这个人就这个古圣徒就寻求的就祈求，说主啊，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牧养？你让我能够去找到你。那神的回答很简单，帮我。神的回答很简单，在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的帐篷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们这几个人竟然能够苏醒起来寻找神，不跟着这个潮流过去，不跟着这整个从我的兄弟去服侍别的神。你们虽然他们分配你们去做别人的葡萄园，但是你知道说这是不对的，我不愿意继续下去，我不愿意再听他们的话语了。我要来寻求神，我要回到神面前，我不再听我同母兄弟的话。那我祈求神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告诉我，为什么让我的服侍，让我的信仰成为这么的艰难？”神说：“神的回答简单，你这女子中极，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怎么找我，你就跟着羊群的脚中行就好了。你若不知道，你就跟着走就好了。”有以撒，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么多人在你面前，你就跟着他们的脚中行就好，不要问太多，就去做。亚伯拉罕不晓得圣经写什么，以撒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得救要道，这个雅各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只知道一句，跟着神的脚中行就对了。你就跟着他们的脚中行，拿出你的信心来，拿出你的信靠来，无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只要坚定你的仰望，保守你的心怀一致就可以了。你如果这么做的话呢，你就能够来到我身边，将你的山羊羔放在你的牧人的帐篷。所以其实要回归到神那相当的简单。我们今天是将一切事情都复杂化，复杂到最后呢，你会发现说只有少数的人有资格告诉你路在哪里，而且我们也情愿这么的相信，是吗？我们今天完全不再被圣灵带领，不再被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每天所接触的是什么？公文、规条、 教义，就这样，定的死死的，定的死死的，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有另外一个感动，纵使不脱离这个范围也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在这里面拉住很久，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个事实，这是个事实，所以我才会告诉刚才你们讲说，那个同工的爱心的劝勉，今天是某某长老的世界，你讲的道理呢，只要不违背他的，你就平安过日子。这个我也知道，我也清楚知道，因为我爸爸是传道人，我也清楚知道我要怎么过日子，在这个教会里面过得很好的日子，不是吗？我也可以过得很好的日子啊，我干嘛弄得这么辛苦？为什么？你不可以这样，你已经看到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那种跟主亲近的感觉，你要怎么将他们带回去？要怎么带回去？你知道这条路不行，不行。神的回答很简单，你就跟着羊群的脚步行就好。前面的路怎么走？这批人怎么将你们带到这个高山来？就跟着去，就跟着去吧。这一批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包括土地在内，他们什么都不懂，论学问什么都不懂，论财力什么都不懂，但他们懂什么？懂跟随，跟随，跟着古圣的脚步，不但跟着古圣的脚步，他们也知道怎么去体谅，怎么去爱人。所以你听以前的见证，听以前的见证，这些工人们对弟兄姐妹的爱是多么的大，再怎么远，再怎么艰难，他们都流过他们的脚趾，都取过你们。那我们今天不是啊？今天又会打起来，电话打不是访问结束了，不是很好吗？我也希望这个样子，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去那边？其实啊，爱。你没有办法靠电话见面的，不可能。你们谈过恋爱都知道，谈打电话最后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见面啊。结果我们现在是见面都省了，你怎么会有爱情？当你之间没有爱情，你怎么能够建立教会？怎么能够建立肢体？不可能的事情啊，这都是天方夜谭。所以他说，你只要跟着羊群找东西，那接着呢？第九节，那我的家伙。第八节哈，你这林子中积美丽的，哎呀，我常常想说哪一天我会做梦去梦到谁跟我讲这句话，他只讲阿五阿五阿五哦。中国人说你这林子中积美丽的啊，是我吗？没有人要叫我是不是？你这林子中积美丽的，我的家伙啊，我的家伙啊，哇天，怎么有可能是我？我们来比赛，看谁先看什么先听到话。当然，你们听见之后，请你们记得告诉我啊，我听见了。神说你是基美丽的，那我就第二了，对不起了啊。你这里是基美丽的，我的家伙啊。所以你看神的回答，你看前面那么痛苦啊，你不要用指头叫我晒黑了就看清我。神就说我没有看清你啊，我告诉你，你是女子中基美丽的。你不要以为我说我看像是你一样，你外表是黑的像黑炭一样，我可以看得到你是非常的秀美，还是极美丽的。你只要跟着羊群的脚中心，我的家伙啊，我将你比成法老车套车上的巨马。我的家伙啊，我怎么看你，你知道吗？你将自己看得那么黑，那么的不漂亮，但是我怎么看你呢？我看你像法老那个车里面的巨马。我将你当作法老车套上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华鬓而秀美，你的颈项因串珠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法老他们在当时是个强国，他的骏马呢，至少应该有三辆马，四匹或三匹在拉马。你要拉好的车，要拉好的车。这个马是精确的，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 不要说网约车了，如果你的爸爸病重或是脚受伤、你现在要找一辆车给他坐，你要找什么样的车？大公交车是叮咚的，还是那个什么台湾是最好的？就无论怎么颠簸，他敢在里面呢都坐得很好，你当然会选。那一样往了坐骑，我们要选什么样的马丁呢？我们就随便想了。雅阁的好处呢，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讲，只是你们没有麦克风而已。真的，雅阁的好处是每个人都可以讲，而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好，你若让我选的话，我第一个要选壮，不是吗？这三匹马、四匹马一定是壮，很强壮。不但强壮，再来呢，因为它是要拉网的车，所以当这个车一跑起来呢，脚步一定要是一样的，整个方向感、整个步伐的步调，通通是要一样的，要不然网做起来不舒服。再来，古时候的网不是打仗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网是死在战场，对不对？所以这些马呢，一定能够冲进战场，而且不怕死。往前是冲的，很冲。所以你就在想，为什么神会跟他这个家伙说：“我将你比作我老车套上骏马？”因为我们就想回丹尼三个朋友，回丹尼这四个人，因为你们呢灵性非常的高大，因为你们服侍神的时候步调非常一致，跑起来的时候步非常一致。再来，你不会任何艰难。征战再怎么危险，你们都不断的往前。只要王说往前，就不断往前。所以我将你比成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刚说过，一开始就说过，这是神他的梦想当中的。你有白马王子，他有如花似玉的公主，他的想象当中。我将来要娶到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我那个女子呢是非常的强健，非常的勇敢。当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呢，步调相当的一致。我们去哪里找？今天去哪里找？所以我总觉得不是神，我们不需要拼命凑合在一起。真正的同心同行，不是勉强的凑合在一起，这个没有作用。我们今天的失败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断的讲合一同行，花了多少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不可能，你也不要去做梦。从古圣徒到现在，没有一次能够集体合一的，不可能。那没有集体合一，难道神就不同工吗？我们就回头想两个故事。撒母耳时代，约柜抬出来，以色列百姓欢呼啊，说他们必定得胜，不是吗？那时候是全国最同心、力量最足的时候。但是当他们跟非利士人一打起来呢，死了三万人，当场死了三万人。他们是最同心同行的一次征战，历史里面没有那么同心的一次，全倒了。大卫出去打歌利亚，是最不同心同行的。全国里面就他一个人说打，每个人都说不要打，他说打，就去打。你在旁边，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故事结局了。你如果那时候看大卫出去，你们气死，今天来看气死，这个人呢是自以为是，就算感动他都不感动我们，是不是？对不对？又不同情同情，就是他害死我们，对不对？大卫就出去了，就打。所以大卫是最不同情同情，但却打胜仗。所以这个让我一个很深的感受，什么叫做同心同行？以诺跟神同行三百年，圣经没有记载他跟任何人同行过，没有，只记载他跟神同行三百年。当时世上应该没有一个人跟他同心同行，但是他却胜了天，却胜了，却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同心中应该是以神为中心 ABCD 你不要讲求你之间的同时同时，这个没有意义，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永远不可能。保罗这样一个人，约翰这样一个人，比这样一个都没有办法跟这件服事同行，何况是你，不可能的事情。真正的同行同行是透过你跟他同行同行，你跟他同行同行，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同行同行。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同行同行，你只在这里同行同行，你可能会作恶，合起来作恶，相当的可怕。当这些人合起来，让人以为是说神让他们工作的时候，这种恶作才很厉害，非常厉害，你完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阻挡。所以从这几个故事，我开始了悟到说，其实讲同心同行呢，要先讲跟神。如果你跟神是真的同心同行的话，那我们必然而然迟早会同心同行。如果你今天没有人跟神同心同行，只在讲就说你我他之间怎么同心同行，你永远是失败的。那我想失败的是这样下来，我们这在太过强调你我他，因为整个组织庞大起来以后，我们必须要每个部门都同心同行，那这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扯后腿。那这里不是，这里常常是单打独斗，因为资讯也不发达，单打独斗。回来的时候常常是分享，常常是分享。那因为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有个相当的信任，让他继续去做。所以这个圣工，因为以神为中心，每个以神为中心，所以他做得起来。今天做不起来，做不起来。所以他说：“我将你比成花老山车套上的骏马。”这三匹马是匹马，他们不是说他们之间的同心同行，而是因为这个王下的命令，这个接受了，这个也接受了，这个也接受，这个也接受了，所以他们往左转，王说往左，他们就往左。不是他们这四个人说啊，我们往左吧，我们往右吧，不是的，而是往左，左右，左右冲退，不是吗？所以其实他们会显出同心同行，是因为他们共同听见神的声音，共同跟神同心同行。所以我将你呢比作滑倒车上的骏马，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对你我，他的家人，他那极美丽的女子的一个盼望啊！我多么的想娶到一个像滑倒车上的骏马的那个女子，你是吗？我戴眼镜，我不是。那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丽，你的两腮啊，这个大家随便解释了啊，我是解释我的问题啊。我们的两腮是表现出我们生命力，不是吗？啊，像我做脸色苍白，这暗示生病的啊。那做脸色红润呢？当然，现在因为科学比较发达，脸色红润包括高血压、暗中血压都是。我以前知识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呢。脸色红润说：“哇，现在健康，对不对？”那好了，好，我们就回到以前啊，没有知识时代，因为各知识都有烦恼啊。这个，这传道书说的啊，啊，你两腮，你的两腮已经很漂亮了，还因法变而秀啊，因为法变而秀，你的景象因串出了华丽，神的话像珠玉一样啊，像珠玉一样啊。那个非洲人啊，我们东方的头发比较美的嘛，非洲人的头发是比较卷的嘛，对，那都要很多装饰嘛。哎，我忘了带个相片来给你看，那非洲女孩子的画，她们头发并很漂亮。就你丰富的那些生命，要衬托江神的话衬托出来。江神的话，当神的话放在你那内在丰富的生命的时候，它显出更加的。一个信心坚固的人。会让你很羡慕，比如说，我们就来比较啊，以撒两个，他们有很多很妙的事情，但是比起摩西或是保罗这几个人，你会感觉到说，那能够掌握住神话语的这些人，他们说表达出来的呢是更加的长远，那个芬芳是更加的远。那再来你的景象，景象啊，景象是什么？我的两个腮就是内在的生命啊，景象头嘛，对不对？这身体，那我们的头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连着身体跟头呢，就是我们的脖子啊。 所以脖子呢，仅相对来讲是祷告。你的祷告因为项链而华丽，戴个项链而华丽。古时候的项链不像我们现在项链奇奇怪怪，古时候项链是圆的了，现在是这么写的都有，不是吗？所以对不起，我们的祷告要四面八方都顾及祷告才是美丽的。你的祷告如果没有景象的那个项链，你只是专为自己祷告，专为什么祷告，这个不够美丽，不够美丽。当你从这个点看回许多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保罗一生为自己祷告几次？三次。我觉得保罗蛮可怜的，真的。我内心深深的同情他，但是我也感谢神能让保罗走在我前面，所以我就跟着他走。保罗为主耶稣基督受这么大的苦，不是吗？他本来在社会是这么的有地位，就是因为你光照他，他就从城墙逃跑，哇，整个一生都改变，为了你哦，你在天上看得清楚哦，不是吗？他为了你在教会里面被击打，在外邦之中被击打，他说他的患难很多，他不就行了？他一生我所知道的只要求过一件事情，主啊，有一根刺在我身上，请你将它拉掉了。你竟然应这到不答应，要是我都气死了，像刘胜武一样，我就最后一次祷告，再不答应就走了。就这样，三次，第三次你再不答应就走了，神被逼得到没办法，第三次我都已经够你用了，所以早点留下来。你为什么不常拿掉？为什么？我替别人祷告，你继续实现，不是吗？为什么我为自己祷告你都不听？这个是很奇怪的。耶稣基督为别人祷告，你继续听。别说神哪将这个苦被拿掉，就是不听。所以我总觉得啊，有他的努力的，这当中有他的努力。整个祷告里面力量最大的是什么？替别人祷告。真的，当你真的有心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得到神的喜悦。当神喜悦你的时候，那是不是怎么办？如果神不喜悦你，你再怎么祈求呢？神就是天天都算了，就是蛮惨。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尽量的一个习惯，先求神，后求人。用悟性啊，不要用灵言啊。我总觉得说灵言导致造成自己，你自己祷告。但是悟性能够让你自己听见你在祷告什么，灵言祷告你不知道，然后我在祷告什么，你自己用开口。好，比如说了，你家卖烧饼油条，我家也卖烧饼油条，我们是这一组交钱的。告诉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应该有吧。好了。你回去的时候，请你说主啊，我隔壁那个兄弟哈，他看起来比较怎么样？请你大大祝福他的生意胜过祝我的，试试看。你如果能够讲得下去，就成功了。又讲到一半，因为呢，你什么祷告都是觉得说神不会听，只有这个祷告你觉得说神一定会听，这吓唬你，不敢祷告。所以你真的能够在神面前忘记自己，说主啊。没有错了，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谁更需要，能不能请你先祝福他。所以保罗，你看保罗，保罗说为了以色列百姓的得救，我纵使被抛弃我都愿意哦。他说有圣灵给我做见证哦，我在神面前是这么祷告的哦。你要不要去祷告看看？我试过了，但祷告的一半就不讲了。我想说我这下讲下去，神就说好了，就这样哦，你说的哦。说主啊，纵使为了我隔壁那个得救，我自己都可以不要得救。你空间了哦，主啊，你知道我的心啦、啊，我知道。你空间了哦，你敢说是我空间的？不敢、啊，对不对？但是保罗说，有圣灵给我做见证，我就是这么。 你看摩西，你看摩西，神说我要灭掉这里的百姓，只留下你这家，将亚伯拉罕的福地通通给你。摩西说什么？尤其这些百姓都拜偶像的，不是吗？拜金牛犊。摩西没有说对神啊，按照真理的原则，他们是应该被除灭的。这是你的话语哦，从身上再拿下来的、啊，不可拜偶像啊！所以主啊，按照你自己真理，这些人在可恶，怎么可以拆除？你要说我的家，哎呀，我家不配了，但是啊，我这已经没有人，剩下我家不是吗？好了，但是摩西不是这样，他隔了一天回到身上，跟神怎么说？说神啊，这百姓犯了大罪，求你赦免，怎么样？接着呢，圣经就点点点点，有没有？这个点出一个很多的心情，在以赛亚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点出很多心情，点点点点。接着摩西就说了：“如果你不赦免他们的话，求你呢从身车上面涂抹我的脸。”够厉害吗？他跟神这么一路，你要不要赦免他们？你不要啊，好，那我也不去了，再见。照你说的一句，破落空，你怎么样？他说好了好了，谢谢了，好了好了，我撤你了。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很大，真的，祷告必须要相应。你的景象因这个哈、哦，你的景象因串珠而环，因为这个圆的，一个很圆满的状态。这个在这个串珠里面就一颗了，另外的九十九颗都是别人。神国神义，一切的教会事情、周围的事情，包括你所不喜欢的这些人，通通是你找到的对象。当然你也不用太勉强，因为神知道你的内心，真的不要欺骗神啊！啊，慢慢的、慢慢的，我们要为你偏颠荡经验向上提。经过许多的历练呢，我们要给你更美好的，要为你边上经变向上迎宾。那我们呢，今天早上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啊，对不起哦，应该到零钟，我看错了，因为我一直不。那我们呢，就在这里做个结束。我们有午休和饭时间吗？那我们先做个默祷。阿门。